们再做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今天真的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诗歌敬拜带领我们的守望，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主啊越侍奉你越敬拜你，我们越明白主啊现在主啊全地的光景是这么的混乱，也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到主啊教会的需要，教会里面的混杂，教会里面的掺杂。亲爱的耶稣啊，求主你帮助让我们这一小群真的能够被你分别出来，让我们天天来到你我洗罪的泉源，天天的主啊来到你真的希罗亚的池水天天的在这个地上以你的信实为粮让我们不知不觉主啊越来越看重你自己的话，而且让我们真的有信心与所听得到调和，给我们真的能够来经历你话语的信实，你的话都是真的真的真的。耶稣啊感谢赞美耶稣啊求主你给我们天天经历给我们满了见证好像这个生来瞎眼的他到处都说我从前是瞎子如今我看见现在我看见我只知道一件事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牢牢守住这一件事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使我们满了耶稣啊你慈爱主啊你丰盛奇妙你又大又奇妙的见证使我们见证你的道都是一该成该使我们在这个黑暗的地上不要因为我们生活上的磨练我们开倒车，让我们的信心不要开倒车，让我们在这个黑暗主啊遮满大地的时候地方这个世代让我们成为一群真的能够同心合意颂扬你自己奇妙的大恩大德，因为太多太多的人主啊需要这个救恩，主啊你的心何等的迫切，主啊这个主啊你要耶稣啊许许多多他们真的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主啊主啊你要我们主啊成为你时代的见证人主啊不论是工人不论是信徒我们要满了见证不是我们嘴巴说说乃是我们主啊能够见证你又真又活，主啊把他们从黑暗主啊归向光明把他们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主啊我们的神，所以主啊我们身负重任你帮助孩子真的就像比穷寡妇还要穷但是主啊你是丰盛的，今天凡是来到你面前的求主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求你亲自在我们内心当中做无人能做之工，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使我们的侍奉不是徒然，感谢赞美我把以下时间恭敬交托主啊你除去绝俗我们心中的帕子我们也重新合意用宝座权柄捆绑上空的魔君有形无形的拦阻绝俗你释放我们释放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越照越明越照越明，谢谢耶稣，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感谢赞美主亲爱的父老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是列王记上17章，一个是约翰福音9章。不论是以利亚先知被神在这一章里面他神借着他来宣告对亚哈家的审判就是因为这个罪，就是一定会有干旱，天不降雨，地也没有露水，然后神就把他隐藏起来来训练他。不论是以利亚的经历，或者是约翰福音9章耶稣遇见这一个生来瞎眼的，我们看见其实他们两个的特色就是他们相信神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立刻去做，他们立刻顺服，其实这都是神奇妙的作为所以这两边给我们都看见，当以利亚这一个时代的工人，当这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好比一个信徒，他们都是因为相信神的话得着了奇妙的造就，得着了奇妙的经历不但救了自己也救了别人，所以真的他们两这两边都给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就是要相信主的话，顺从主的话，我们就能够被神成为他时代的见证人他们两边都给我们看见他们的见证就是唯独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只要信从他的话，就是这一个然后我们也看见这个诗篇88篇是一个信心的祷告这个诗人他面临到生活这种长期那种绝望的那个黑暗当中不论他是生活上生命上疾病泛滥邻里各方面很奇妙的借着这一个诗篇把那个诗人心里面的 那个挣扎啊，那种痛苦啊，哦，那种心疲力竭啊，那种哦，那种众叛亲离，他的遭遇啊，都把它写出来。哦，所以我就觉得，真的这个大小人给我们看见啊，我们都知道信从就能够得眼开，我们就能够蛮有权柄，蛮有能力，带出许多丰盛的见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经历难以信从啊，很多的环境，很多的我们人生的遭遇，我们有时候觉得很难很难很难。那所以这一篇诗篇88篇，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哦，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在长期黑暗啊、患难无力的这些肢体啊，好、哦、给我们不要灰心。而且借着启示录15章第3节给我们看见，虽然在地上这个诗人祷告好像并没有结果，是一个很黑暗很奇特的很特殊的一个诗篇，但是神把它放在这个里面给我们看见，两边对照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是启示录的15章第3节耶，是看见那边呢，他们这些在那里经历很多地上苦难的人在那里大声的唱乐歌称颂神，那就是信心的果效。所以是的，我们知道要相信顺从，当我们很难很难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接受神给我们的安慰，给我们看见他是值得我们相信的，他是值得我们交托的。到了他的时候，他一定会给我们给我们，不要只是眼睛盯在今生的苦难，我们是难以突破，难以明白很多的事情，我们在今生好像约伯都难以明白，但是信心的果效是肯定的，借着诗篇，借着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所以今天两边的一个对点呢，一个就是信从主话，灵眼打开。那我们简单点呢，就是说信从开眼，不论是瞎子的肉眼，后来他的心灵的眼睛，还有我们以利亚他对神更深更深的认识，使他成为一个有心智有能力能够合神所用的，都是这个属灵的原则。我们要信从是完全的信从，立刻的信从，那我们一定会经历到眼睛，我们的灵眼，我们的生命会经历神话语的信实。所以今天的总题呢，大伦就是信从主话，灵眼开，认识神全能。小伦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全能的，在难中我们昼夜呼求神，哀歌变乐歌，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比较常常容易要眼见，我们眼睛看见我们才相信。现代俗就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我们相信我们信，我们有信心，我们去遵行，我们去祷告，神一定会成就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小伦。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上17章，列王记上17章它总共主要是两个大的重点一个就是以利亚呢是奉神的名呢来宣判来对亚哈这个北国整个的一个审判。那然后呢从第二节呢就是到24节就看见3年半神就是来隐藏来造就以利亚他的生命，使得他能够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借着这个把他隐藏在基利西旁把他隐藏在穷寡妇家，把他来经历到穷寡妇的儿子死掉，都是让他来经历神是那一个唯一时无变有的神，神是那一个少变多的神，神是那一个死变活的神，使他能够有能力能够战胜神将来要他去做的。那3年半之后在加密山顶面对巴利假先知，使他能够足能得胜不但灭尽假先知把那个心持二意的百姓把他夺回来，还把这个灵与配将。所以这一段呢，其实17章就是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力。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这个第一节呢，真的其实我这次很感动的就到是这个第一节，因为我就在想说，神啊，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很需要我们常常说那个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啊，但是神也问我们神在那个时代找到了以利亚，他现在的时代他需要以利亚，时代的以利亚，那时代的以利亚在哪里呢？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跟这个亚哈的时代真的很在灵里方面很相似。昨天我们都读了亚哈的时候已经是更甚更甚的作恶，全方面的黑暗，属灵的黑暗，社会的黑暗，人心的黑暗 哦，他这个做和他代筹，不但是金牛犊拜的不够，还要拜这个巴利，还不够，还要拜这个亚瑟拉，都是他代筹作恶，代筹引进。等于说这个君王就好像那个教会的负责人，教会的牧师、执事长的领袖、神学院的领袖，带头这样子做。所以他们一方面就是 也有真神，一方面他们还是有神，但是一方面已经掺杂了这许多，不但有这些，还有各式各样的。所以他这个信仰已经是一个大杂烩，使得人在这个亚哈的这个诠释之下呢，在耶洗别的诠释之下，真假已经分不出来，他们已经不知道神是真神是什么意思，他们已经整个心啊都已经是被这个背后的鬼魔所迷惑了，真假都分不清楚了。他们所求的就是迦南的神所求的，也就是外邦人所求的，又是巴利又是亚瑟拉，他们所拜的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成功，各式各样的成功，我们的婚姻要成功，我们的做人要成功，我们做爷爷奶奶要成功，我们做儿女要成功，做妻子要成功，做媳妇要成功，我们上班要成功，我们在教会要成功，我们祷告要成功，我们讲道要成功，我们的侍奉要成功，我们样样都是，其实就是巴利就是兴旺嘛，他就是这个风调雨顺啊，他是个风雨的神，那你就会什么都会丰收啊，成功啊，是吧？情欲啊也满足啊，这个钱包啊鼓鼓的啊。人啊又肥肥胖胖啊，这个凡是各式各样都是今生的东西，而这个背后我们知道，在这些偶像的背后都是鬼魔的灵啊，好像这个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巴比伦还有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怎么样，还有邪术哎，还有邪术哎，所以他在这个启示录就给我们看见了，在这一切的这些假神啊这些的背后的迷惑啊，他真正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启示录十八章啊，十八章的这个24节啊，先知跟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个城里看见了，这个就是巴比伦大城啊，他主要就是要流人的血啊，他的背后就是这个魔鬼撒旦哎，跟他要领人啊，迷惑人啊，下阴间哎，所以这一切的偶像啊，是吧？这些偶像在这个启示录也都说了，其实他的背后的根源都是一个哎，所以他的目的是迷惑人哎，叫人类离弃神哎。所以当时呢，欧洲啊，这个亚哈掌权的时候，这整个的国家的这个堕落啊，这个黑暗啊之深啊，人的心啊已经受迷惑了。所以在十八章中，我们特别看见人的那个百姓的心是心持二意。你说他们不是，我说耶和华不是神，他们可能还觉得不能过关；但是你说耶和华是神，他们可能觉得巴利呢更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光景哎，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第一节啊，以利亚另有一个心智，真的，以利亚的心智实在是太宝贝了。我们常常很羡慕以利亚的那个明显的那个能力，但是以利亚在神面前的那一个心智，才是他一生果效的发出。所以他是一个寄居的人，他的生活在这个大家都在拜巴利，人的心都倾向黑暗的时候，他能够公开来服侍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公开的来见证，这是很不容易的，他是一个寄居的，他在这个地上，他不是以地上的事为念，真的，我们真的想到我们很多的列祖的这个信心，亚伯拉罕呐，许多列祖的信心，他们都是过寄居的生活，过帐篷的生活，他们的心呢是羡慕那个荣美的家乡。所以一个寄居的生活真的不是说没有征战的，它不是一个例行公事啊，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外表，也许是的，也许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还会保持一些以前我们国内家庭教会的一些传统吧，但是我们的理念并没有好好的在征战，因为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这个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只有一个进城的外貌，我们真的没有过一个寄居的生活，我们可能吃的穿的打扮，我们确实可能会比一些教会的可能吧会有一点点的分别，但是我们的理念是不是真的成圣得圣呢？我们的理念是不是真的有耶稣的印记，不被地上的人事物自己的利害关系来牵动呢？我们看见以利亚他真的是一个寄居的，因为神给他做见证，然后他呢 支的提斯比人，提斯比就是俘虏的意思，他真的是一个被神的爱所俘虏的，像申命记十五章，他不是像那个时代的人被这个巴利被这个偶像所俘虏，被世界的主啊肉体情欲眼目情欲精神骄傲所俘虏。他的名字是以利亚，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神是他的主，然后他对这个万恶不赦的君王亚哈，他不怕权贵啊。其实以利亚对亚哈所说的这些话，其实我们知道是因为他深深明白神的痛，他深深明白神的心，他深深明白神的旨意，他深深明白这是他的子民，他所爱的，他要管教、啊、并不是神要咒诅他们。所以以利亚他真的是因为先明白了神的心意，他明白了神的旨意，所以他对亚哈宣告，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以利亚真的很宝贝，他能够在这个亚哈的面前这么勇敢的来见证，原来以利亚的心智就是他有一个侍奉，他有一个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没有看见对以利亚有什么介绍，他一出来就能够在亚哈的面前公开的说，在这么可怕黑暗的权势里面，他公开的就传出神的旨意，不是偶然的，他是因为他有一个他有内里的侍奉，在北国根本就没有耶和华的殿，他却是在神的面前要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忠心，他能够侍奉，他没有去跪拜，他没有去妥协，他是这样子的。所以以利亚的心智就是他侍奉神，他有个心智，他一定就是侍奺神。他这个侍奉不但是、在这个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他在人的面前他也要侍奉，这两样都是很重要。他因为有里面的侍奉，使得他能够站立在这个亚哈，站立在这个黑暗、在这个权势，罪恶权势，逼迫权势的面前、来宣告他所侍奉的神。所以这个侍奉真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他有一个忠心，就是我一定要对神忠心，他有一个尊重神的话，他有一个尊重神的旨意，而且要完全听神的话，他自己像一个奴仆，只看神，神叫他做他就做，神叫他说他就说，他自己要认识他所侍奉的是谁，是吧？好像这个保罗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所以他要知道他所侍奉的是谁，他有主的话，他有寻求，他有谦卑，他有等候，他在神的面前不住的祷告，不住的寻求，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侍奉神，这样的侍奉是宝贝的。我们现在人很多很自由，我们这样的侍奉还要经过考验的。所以以利亚的侍奉，他已经内里的侍奉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他能够真正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而且他的心智是什么心智呢？在这个马拉基书，我们知道在马拉基书曾经指着指着以利亚说过，就是马拉基书第四章，他就是说过说，看啊，耶和华第五节啊，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以利亚在这里被马拉基这本书描述，就是说在这个弥赛亚再来之前呢，一定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人心的转变。弥赛亚再来对以色列家就是有复兴，虽然那个时候他们也不是很明白会是怎样的复兴，但是今天我们就明白，一定要有一个心思意念的转变，就是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就是天父。我当然这个他们也有人把它用在那个我们来就是来联系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就是天父的心要转向我们。因为我们看到诗篇好多篇都说，主啊，求你转向我们，转脸转向我们，好使我们转回。父的心要先转到我们，先向我们转回，我们的心也要转向父，这样子才是一个真实的父心，这样子才是神所要建立的国度，才是真正合神的心意啊。因为神他来的时候一定要审判是吧，但是他不愿意他愿意人人都能够得救啊，他不愿意人落到这个咒诅审判，那何等的痛苦。所以父的心一定要转向儿女，一定要有人付代价。我们知道父的心能够转向我们，神的震怒不在我们的不再存在在我们头上，是因为他独生爱子为我们舍身流血，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以利亚在旧约的时候，他当然也有他的预表性，虽然他不是完全的，所以以利亚在这个心智方面真的是能够体会主的心，也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为心就是我们一定要使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所以以利亚他的侍奉，他有一个心智，就是他要看见父转向他的儿女，虽然现在这么的黑暗，然后他为他的百姓痛心，他看见百姓被迷惑被欺骗，以色列家真的被黑暗遮盖，所以他的心是何等的迫切，要把百姓带回来，使他们不在这个迷惑里面，不在这个假神的迷惑里面，要他们能够归向神，认神为父。所以以利亚这个心真的很宝贝，但是你要有这个心智，实在是从侍奉来的，是从侍奉跟神亲近灵交，这个心智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来问我们自己，我侍奉，其实侍奉就是我们读经，我们祷告，现在里面有侍奉神。我们常常，我们平台的肢体们都会带我们，哦，我们今天先来敬拜，我们先来赞美，我们真的知不知道我们心里面到底在侍奉谁？因为我们常常外面在敬拜在赞美，但是我们心里面是侍奉马门吗？是侍奉儿女吗？是侍奉自己的保障吗？我们到底在侍奉什么？工人呢，也有可能在忙碌，在应付工作，我们到底是不是我们真的有在侍奉我们的神？而我们的神是不是值得我们这样子的来侍奉他，这样的忠心？所以他真的，他能够后来表现出他的能力，跟他的侍奉是脱不了关系的。侍奉不是只有在外面的，我们现在太强调外面的侍奉了，我们觉得祷告的人很羞耻，他只会祷告不会讲道，其实我们里面没有祷告，你的讲道是虚空的，甚至于还有危机。所以真的，我们里面如果没有先好好的来服侍神，我们怎么能够带出至圣所的信息？我们怎么能够带动自己带动别人呢？真的是求主来帮助我，也让我能够更加省察我内里的侍奉真的是破破烂烂的，真的很可怜，真的是求主来帮助，他是个烈火的神。我们常常太随便了，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太轻忽我们这一位神了。所以今天求主给我能够重立心智，让我恢复我的心智，让我心真的知道我为什么来侍奉神，我要知恩感恩报答，他是理所当然，他是配得的。但是也求主让我的心能够与主同心，让我越侍奉神，让我越与他同心，让我越明白这样子。所以他所侍奉的神是永生的神，跟这个巴利跟亚瑟拉都是相反的，那个是假的，这个是真的，这才是永生，永生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在这个耶利米书第十章，耶利米就是说，以色列家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上惊慌，因列国为此事惊慌。对不起，因为我常常觉得我们因为没有好好的侍奉神，所以自己的生命，弟兄姐妹的生命，教会的生命，真的就是干巴巴，就是在这个干旱的里面，一直在神的管教当中，心还不醒悟。因为我们侍奉神的人的心没有醒悟，我们还是像这些亚哈北国的神一样，在找许多人手人工，找许多自己的方法，我们还是没有归向神，以至于羊群四散。所以求主再一次帮助我们呢，让我们为自己，为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服侍神的，我们切切求给我们好好的来侍奉神，给我们有内里侍奉神的生命，让神在内室找得到他的工人。谢谢主。所以耶利米就是告诉以色列家，不论是列国的行为啊，天上惊慌啊，众民的风俗啊，都是虚的，他们所做的呢都是人手人工造的偶像。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就是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节，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这就是以利亚所侍奉的神，唯有他是真神。 是活神。我们太多的伪装，我们太多的外表的东西，我们太强调外表，所以不论是甚至于我们的侍奉也是太强调外面啊。有的时候人家不按照我们这个格式，我们就藐视，我们就听不进，我们就看不进。其实到底我们主啊，是不是真的有神的同在，是不是真的体会神的心是更重要。当然我们也不能够乱套啊，这个人把这个所有的程序都破坏。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更要懂得，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切切要有的是神的同在。我们切切要知道我们所侍的是永生的神，不是来侍奉哪一个传道人的喜欢，哪一个教会的人的规条。我们不是故意去造反啊，破坏人家的规条。有的时候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癫狂，在人的面前我们是谨守，是吧？我们会知道怎么样子来侍奉我们的主。在一些不合规矩的教会，或者是一些不合我们的什么什么条例的，那我们谨守，我们默默的祷告啊，我们好好的退到里面来服侍我们的神，那更加让神呢借着我们能够带动能够运行出来。好，那所以呢，那个以利亚就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降雨。这就是针对，这就是针对百姓还有亚哈心里面所靠的那一些假神。所以他就说，如果我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你巴利你在他面前怎么样，你又加上亚瑟拉，你又加上这个那个，你不会有雨的，因为掌管这个风雨的是神，根本不是巴利。你不能够再自欺而去欺骗别人。所以表示以利亚的工作是神工非人工啊。好，所以真的是，所以他明白了神的心意啦。所以他的祷告在雅各书，刚才我们很多人都引用，在雅各书就是说，他本来雅各书是第五章，是告诉我们他也是跟我们性情是一样的啊。那怎么他祷告不下雨就不下雨？前面是告诉我们有病的人你要祷告他病好，怎么这边告诉我们不要下雨呢？不是一种相反的祷告吗？其实这里就是因为以利亚他真的明白神的心了。如果不用这种方法，因为列王记上第八章已经讲了，他的百姓如果不听话的时候，干旱就是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表明百姓已经偏离主的道了，是不是？神在伤心，神在发怒了，好，这是就是一个信号，让百姓能够归回。所以以利亚的这个祷告，其实他是攻击人内心的罪恶，他不是在咒诅人，他就是要把神的心意，神要百姓归回的心意祷告出来。结局就是什么？表现就是什么？不降雨不下，不降露不下雨。所以雅各，老雅各，他也是在饥荒，迦南地每地都有饥荒的时候，他才能够慢慢的没办法了，就把他心中的那一个偶像，他的便雅悯交出来。因为那个时候你再不交偶像，你偶像活不了，你全家活不了。所以以利亚他实在是与神同心同工，这个是照神旨意的来祷告，所以神应允他呀。然后这只是开始，他祷告事工明显的一个开始，他后来还有加密山顶把这个雨带下来，所以他的这个祷告的事工是一个长期的哦。那我们来看，好的，那我们就来这个我先第一节呢，就是说奉命宣告因罪干旱啊，所以真的是求主让我们能够深深的明白，让我们成为一个神合神心意的一个时代的工人，真正能够我们的侍奉能够对准，是不是跟神联合，体会神心，把心持二意的百姓带回来，让他们真正明白什么是真神，什么是假神啊！因为他们真的得罪了神啊！你再用其他方法是没有用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得罪神的那个地方查出来。那个地方查出来了，我们整个的生命才不会是干巴巴的，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才不会是干旱的，就不会不通了，是吧？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根源查出来。不降露不下雨，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厉害的去找巴利，乃是因为怎么样，太厉害的去找巴利了，是得罪神啊。所以一定要把得罪神具体的那个偶像，具体的那件事情，那个地方把它找出来。这就是以利亚的侍奉。好，那么第二节就开始讲到，当他做完这件事之后，他没有想到他自己，其实以利亚为他所传的信息，为他所做的祷告，他是有一个付代价的准备，因为不降雨不降露，他也要受苦的，他要与百姓一同受苦的，虽然他没有犯这个罪，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祷告的人，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真的第一就是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为我们所传的，为我们所祷告的，你要祷告的权利吗？我们要付代价，要付很大的代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种虚假的侍奉里面出来。这是我们第一节，他有祷告的权柄。哦，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这样子之后，神的话就临到以利亚，你离开。这个时候，从第二节到24节，就是神要在以利亚的身上来做工，来训练他，来造就他。隐藏的阶段，正是他3年半隐藏的阶段，神更深在他生命里面做工，使他不但有这个心智来侍奉，神还要给他能够有这个能力面对那一个更大的征战的一个战场，那个神所为他预备的一个合场，一个工作的地方啊。所以那神的话就来带动他，所以我们看以利亚的侍奉完全都是从神自己的话语从头到尾啊，因为要恢复的就是神的话，要恢复的就是真正来看重神的话。我们不能3天捕鱼2天打网，我们不能今天来看重主的话，明天我们又放松了，这样子不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天天时时刻刻，这就是接下来来带动以利亚的，天天时时刻刻都来仰望信靠神的话，你就会经历神的信实。叫他离开往东去藏，过一个隐藏的生活，指定在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是指定的地方啊，没有更好，不是我们自己挑选的地方，完全听命啊，在神指定的地方，你就一定会看见神的供应。他就以神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应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那这就是神给他安排的第一个阶段的隐藏的功课啊，一个环境啊，在这个地方呢，他呢就是来让他经历哦，这个单独建筑啊，非常奇妙啊。乌鸦我们都知道乌鸦是不可能会把他嘴巴里面的东西给别人吃的，给别的鸟也不可能啊。哦，那结果呢，这个神啊，这个还要吩咐这个乌鸦，乌鸦是背着他的这个本性会来供养，而且在那里。哦，这么准时啊，这么奇妙，而且有饼还有肉，然后还有水，哇！以利亚经历了，他真的听神的话，他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如果不降雨不降露，死就死吧。不料神呢，不是叫他死，神是要他经历神话语的心智，住在这个地上，以神的信实为粮。哎，这个乌鸦就这么的奇妙。哎，神的意念真的不是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不是我们的道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神对我们的造就是这样的平淡，神对我们的造就是这样的孤单，神对我们的造就是这样的不能够理解，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这就是神对以利亚的一个造就，把他的这个生命的奥秘、能力的奥秘给我们解开。原来就是信心的生活，单单仰望神，信心的一个生活，仰望神供应，在不降雨不降露的时候，他有饼，他有肉，他有水。那这一段功课呢，在第7节我们看见溪水就干了，所以我们的信心呢，这个时候以利亚的信心不是钉在乌鸦跟溪水上哦，我们不要到时候没有学到功课，反而钉在乌鸦跟溪水了，整天盼望有乌鸦来，整天盼望这个溪水。我们的信心不在那里哦，我们的信心是在主的话语，主说我已经吩咐了，我们就相信，然后就看着主的吩咐，不是看着乌鸦跟溪水啊，这个溪水啊就干了，你不要停在这个溪水的上面啊，你就自己想办法啦，我是不是要挖个水池把它存起来啊，我是不是把它装起来啊。哎呀，我们常常是这样，是不是好像是我们过信心生活，其实我们里面好多小动作呀。今天以利亚给我们看见，他都没有哎，他就忍耐到底哎，就是相信啊，因为他相信的是神。然后呢，他也没有为自己求，对不对？那这个雨呢，没有落在地下，他也没有说那我的赶快谁走了吧，都没有，他就等等等等。那个时候第8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了哦。所以第一到七呢，就是我们写两再写两句哦，黑暗掌权，遵命隐藏。哦，这个不是逃避，这个隐藏是神给他隐秘处更深的造就，给他单独建筑，这是一个隐藏的阶段，不是叫你就是坐在那里白吃白喝哦，混日子。他是多么警醒的在那里侍奉跟祷告啊，因为他要的是百姓的心，心持恶意的心要把它夺回来。所以他对准这个积极的在装备自己，在经历神啊。哦， 哦，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现在我们好像也是在装备自己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神都在看我们，都给我们机会，我们到底是相信神的话，还是我们一半相信一半不相信，就像以色列北国一样呢？神其实都给我们一样的机会，对以利亚对我们是一样的机会，求主给我们苏醒过来。第三个对点是以利亚是顺从主话，刚才神说我叫你去那里啊，我吩咐都你告诉他你要吃乌鸦饭啊，以利亚一话不说照着，他100%，他立刻，他完全，他到底没有讲什么话，他立刻就去做了，然后他没有神第8节的带领，他也不动，是吧？所以我这边就写顺从主话，灵眼打开，使他完全经历哦，你只要里面敬畏神哦，敬畏神，神一定看顾敬畏他的人，仰望他慈爱的人，神不会给他死，在饥荒当中会给他存活，不但是肉身给他哦，灵性更加的他又上了一层。好，8到16就是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了，你起身，是不是？你起身往这个西顿的撒勒法住在那里，这一段事情呢，整个这个事情呢，其实17章的事情呢，我们耶稣在路加福音第4章25到26都有引证，所以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干旱是3年半，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真的神叫他去这一个异教徒异邦人那里去，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更难的功课，一个乌鸦已经是不容易了，一个寡妇不是更难了吗？是吧？他是一个男人，他是一个犹太人哦，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呢？但是我们看见以利亚怎么样，就起身，因为他是侍奉神的人，因为他心里面别无所求，他不是自己是在想办法，然后恰巧一个什么事情他以为是这样，他不是，他很清楚，然后他前面已经听了主的话，他顺服了，然后等到环境改变了，主的话再临到他，他就再跟上。所以我们一定是这样，主叫你来这里，你就要在这里，然后主你这边的事情做好了，那主才会把下一句告诉你哦，这就是神在造就以利亚工人。然后那以利亚就起身了耶，他就去了，是吧？这撒勒法是哦，这个是西顿的这个首都哎，是这个巴利的大本营哎，是耶洗别的家乡哎。撒勒法的意思是提炼厂哎，神对他有更深的一个造就，不论在他信心方面，在他的圣洁方面，而且在这个家，他还要经历一件更大更奇妙的事情，死而复活的神的大能哎，借着他哎，哦，所以在神真的给我们的预备。越来对以利亚来说，他的这个生命的功课越来越丰盛了。啊，虽然环境越来越难，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哎，有的时候功课越难啊，我说我们就走不上去了，是吧？我们就觉得这个我不能了，太难了啊。他就去了啊，真的到了城门啊，就见到一个寡妇了。谁知道哪个寡妇？但是这么奇妙，你看他到了城门啊，就看见就是一个寡妇，而且这里我觉得好奇妙，在这个第9节神说我已吩咐哎。所以在路加福音第4章25节26节的时候，耶稣就用这句话来揭露当时耶稣时代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内心啊，因为他们听见耶稣讲这个就觉得哇好稀奇哦，你讲这个话是我们没有听过，哇你的道好棒哦，哎讲得真好。但是呢耶稣就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呀，以利亚的那个时候啊，天必灾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哎，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哎，不是没有寡妇哎，以色列家很多寡妇哎，为什么没有到以色列家的这个寡妇，让以色列家的寡妇来供应他的仆人呢？没有哎，以利亚没有奉差，看见吗？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所以耶稣就是责备啊，是不是？以色列家的寡妇的心持恶意啊，神知道内心啊，而这一个撒勒法的寡妇，她竟然她会尊重先知，她会听从神的话，她竟然，所以真的是也来震动我们哎，我们能不能够被主找到，成为在这一个时代，能够尊重主的话，能够相信主的话，能够来供养他受苦的教会，他受苦的仆人。能不能啊，值得神信托啊。是啊，以利亚的功课很宝贝，寡妇的功课也很宝贝，所以以利亚他就起身了， 所以今天求主给我们要起来，主的话临到我们就要起来、哦、他就看见这个寡妇了，然后就跟他说，你给我一点水啊。哦，那他去的时候以利亚又很谦卑啦，求你拿点饼给我、哦、那个寡妇啊很诚实啦，寡妇好像马上就认出来他是永生神的仆人啦、啊、他就说，我指的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啊，我没有饼啊，我的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啊，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不得了了，哇，神预备的这个寡妇已经很难了，现在寡妇告诉他说，我是死就死吧的寡妇，这么穷，穷到马上就要死了。原来神啊，不但是啊借着的寡妇供应他，其实我们后来看见是什么啊，以利亚啊供养这个寡妇，如果以利亚没有来他就要死了。就感谢赞美主，哎，我们听命，哎，我们看见神啊做很奇妙的事情，好、哦，就好像耶稣在这个雅各的水井啊，他不是没有水耶，他不是，他是要把水给那一个撒玛利亚浑身都是罪的人喝，是解决他的问题，给他不再喝死水，不再有五个丈夫，是给他活水，他就不再渴地上的情欲，不再做罪恶的奴仆了。今天以利亚来也是啊，很奇妙，哎，这个家族后来啊整个都归向神了。哦、所以以利亚就对他说了，你不要惧怕，第一不要惧怕，你照做，第二你先为我做一个什么小饼，因为一把面嘛就一点点，对不对？所以以利亚，神也不会要求我们做我们不能做的，你在这个一把面里面、啊、你先给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啊、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是不是？哇，因为耶和华有应许，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这句话是天天都要去做的哦，不是只有一次哦。那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啊，先给他做一个小饼，然后呢为自己跟儿子再做饼，真的是吧，吃了许多的日子，坛内的饼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哇，主的话不论在哪里都大有威力，只要去相信，只要去做。当然这个寡妇的相信就是说听了他的话去做，其实就是一种信心的行为嘛，是不是？他当然他可能心里还没有立刻马上归向神，可是在这样的形象，神要求的就这么一点点，在全以色列家没有一个寡妇会这么做，只有这一个撒拉寡妇异教异徒会这么做。这不是让我们明白当时多么的黑暗吗？当时多么的黑暗啊。所以主的话在拜巴利的大本营大显威力，大放光明，这么的奇妙，大大的供应了，不断的供应了这一家寡妇还有以利亚，直到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所以啊，一定要先为以利亚，也就是代表先相信神，先为神。我们的次序都是相反，先为自己，然后一点点给神。可能有的时候赚来的钱十一奉献都不是马上拿出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其实神并不需要这个，其实神自己有办法来供应以利亚，神只是要来造就他的以利亚，也来彰显神的救赎，神的救恩，也要领到这些拜偶像的，他实在不是要来定罪哦，来这个来灭亡的，他是要人来归向他，是吧？归向他就能得到。好，我们看这个8到16啊，面临绝境，信神应许，就是这个穷寡妇嘛，你先做呀，是不是？你先做，你先给他，然后呢，你就一定奇妙。我们常常就是在这里打折扣哎，是吧？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啊。哦，主啊，真的来求主来怜悯我们，因为这个寡妇啊，她每一顿都要这么信从，她每一顿都要这么去做，你就一定会经历。所以求主让我们在恩典当中呢，我们听话也要警醒，是不是？先给以利亚一个小的，然后都大家都不会缺乏。所以我们常常真的太扫兴了，我们太不顺从了，是吧？所以我们就有缺乏耶，我们很大的缺乏耶，是吧？嗯，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哦。还有一个第二节就是寡妇的经历，太奇妙了，他就去听话耶，是不是？他本来要死耶，是不是？哦，现在顿顿不缺，他每一天去哪的都有，所以经历神面油不短缺哦，真的很感恩。那我们现在的经历是什么呢？ 在我们现在非常无有的时候，我们凭眼见是无有，如果我们肯按照主对我们的话语，我们每一天先为主把我们的生活摆正，我们先为主，我们把偶像拿掉，神不会说不顾我们的，我们一定会经历。好，这个面跟有也代表生命，生命的粮也代表圣灵啊，我们要服侍神欸，现在我们啊真的很缺，很缺粮，很缺油，是吧？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17到24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这个儿子病了很重，身无气息。哇，这个妇人啊就把这个难题啊带到这个以利亚，就跟他说，神人啊，我跟你什么干啊，你到我这里来啊，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呢。哦，真的，这个妇人啊现在啊也是觉得有一种敬畏了，是不是啊？这个人我本来了，我本来要死，现在呢我有的吃，顿顿不少，但是我的儿子病了，这个神啊是哦，我是不是有罪了，哦，就是这样子，也让他开始会思想自己的罪了。但是不料呢，这件事情啊竟然啊就变成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哎。哦，19节呢，以利亚就很宝贝了，对他说，你把儿子交给我。以利亚不推却，所以就把儿子交过来。像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这关我什么事啊，是你自己不追求啊，是吧，你怎么样怎么样。那以利亚不是，他真的这个侍奉神的人会担当。哦，他体会，因为以利亚他在侍奉神的时候他也体会呀，整个以色列北国像一个没有气息的呀，神的心何等伤痛啊，神在寻找啊，有哪一个工人啊肯真正的把这个问题接下来，把这个问题带到主的面前，不要推走，不要再去想别的方法。真的，今天我们面对我们许多的我们自己的亲人，面对我们的传道人，面对我们的教会，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好像身无气息，甚至于我们自己也是身无气息，我们能不能够把它带到主的面前来。那就以利亚就把他接过来了，就抱到楼上，对，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神，神啊，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你降祸给他，是他的儿子死了嘛。以利亚就三次俯伏求告啊，是不是就俯伏求告哎，好像自己要跟这个孩子啊就是合为一啊，是不是好像这个孩子的命就是他的命啊，这样子的一个爱，一个迫切信心盼望的恒切的祷告。哦，结果真奇妙，神就应允了他的话，应允了他的话，是不是？我寄居在这里，你就降祸给他儿子死吗？是不是？求你把他的灵魂人归来，就真的他就活了。那以利亚就把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然后对他母亲说什么？看呐，你的儿子活了，一个大的见证，死而复活的见证，从无变有的见证，从少变多的见证，从死变活的见证。我们这个以利亚已经不但是会宣告，在亚哈的面前宣告，我是侍奉神的，这几年我不祷告必不降露不降雨，他不但嘴巴会宣告，他现在满了见证。所以在这一个亚哈掌权巴力黑暗遮满大地的一个偶像，神的儿女心持恶意，教会的黑暗荒凉，耶洗别背后操纵，邪灵操控在教会里面，也在渗透也在捣乱的时候，不是我们嘴巴说说，我们必须有见证。所以以利亚他经历了这些，哦，他经历了，然后就看了，你的儿子活了。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就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原来第18节的神人是客套，24节的神人是真实，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这一家直接跟神耶和华借你，现在耶和华不再是以利亚的神了，耶和华借你所说的。所以这一家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整个也归向了真神，在这个饥荒当中。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后面这一段，就是爱心切祷，死还复活，第二个经历主话都是真实。所以我们也看见呢，这个妇人啊，他呢对于这个面啊有啊他是有经历的，但是对这个生死他还不知道，他还不知道。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啊，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我们的灵性啊，我们的生命啊，好像不是神掌管一样，好像都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其实不然哎，连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我们灵性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唯有就是把自己，把我们的死孩子，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面临身无气息的一切一切，没有家人的不得救，各方面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楼上的信心，这也不是我发明的，是不是？真的，我们需要的是更上一层的信心啊！那个死能够变活的神啊，我们需要来经历，来支取，是吧？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我们不能永远只停留在楼下啊，我现在就是不缺乏了，我以前很缺乏，我现在我们还要经历耶，我们要活过来耶，我们的教会要活过来，我们工人要活过来，我们自己的家人要活过来耶，我们整个时代要活过来耶。以利亚现在已经预备好了，他不但有心智，他经历了三年半，他已经具有这个能力了，这个能力就是从他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样一个侍奉，这样一个受苦，这样一个诚实而来的，是天天的经历，时时的经历主话语的信实。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看见这个生来是瞎眼的，神就是光，昨天我们就看见了，我们要弃暗就光。但是问题是发生在哪里？这个瞎子是生来就是瞎子的，耶稣站在他面前他都不会看见，怎么办？耶稣在他面前他都看不见，所以耶稣来，耶稣要使这个瞎子能够看见他，能够看见光，能够看见神。所以这整一章呢，其实就是救恩耶，是不是？这个生来就是瞎眼的，其实就是活在最终，死在最终的耶。真的是从前是瞎眼，如今能够看见啊，是每一个重生得救人的一个见证啊。我们以前的眼瞎都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都看见了神，看见了救恩，看见了光，看见了十字架宝血，是一样的。唯有这个能够使生来瞎眼的能够肉眼灵眼都打开。所以我们先来看耶稣过去的时候，所以那一边呢就是这个工人，他呢有这个心智，但他本身呢还要更加经历神的能力。好，所以一边呢也是，是吧，工人的眼睛呢要打开更深的来经历。信徒呢我们一般的人呢也需要救恩来开我们眼睛，使我们能够重生得救。那他就看见这个生来瞎眼的门徒就问耶稣了，拉比啊，这个人生来是瞎眼，谁犯罪啊？是他呢还是他父母啊？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个人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真的在那个时代，在我们现在时代也是一样，是的，这个病呢这个人肉体的缺陷呢与生俱来的这种什么瞎眼或什么疾病呢是的，我们常常也是没有错就是说是跟罪有关系的，甚至于我们从亚当来了，这就带着罪性了，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病的，是不是啊但是呢并不是说，但是耶稣呢第一个就要带领开启门徒的盲点，门徒是有眼睛，但是他们内心有盲点，他们对真理有盲点，他们对救恩有盲点，就是认为这个就是病，然后他们就来研究是谁，这个就是罪，这是谁的罪，很喜欢来研究是谁的罪，是不是？然后呢好像知道是谁的罪事情就解决了一样。那么但是呢耶稣就是说，耶稣开启他们的其实就路加福音十三章，这不是他的罪还是父母的罪呀？有很多人眼睛是好的，法利赛人眼睛是好的，但是他有罪呀。好多人很健康很发财耶，是不是？可能涉及第一名啊什么什么都眼睛非常的好啊，他有罪耶。所以不是说有罪才会瞎眼耶，问题是你有罪耶，你不来认罪悔改啊，你还是不得赦免啊，问题在这里啊，你瞎眼你这个罪怎么解决呢，是吧？所以耶稣就是说是要显出神在他身上，神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那边也是神要在以利亚的身上让他更多的经历神的作为原则，使得他的侍奉能够带出神的作为跟原则来，带出神的能力来。所以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来做工，不是只有外面所以这边呢就是拯救瞎子显神作为，神的作为是大灾其灾，他的道是异灾成灾，你只要接受你就能够得着。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啊，明明是自己有这个事有问题，可是我们就不能够来接受，是不是？神要显荣耀我们就把它藏起来，最好不要给人家知道我有这个问题啊，我不能让人家知道我有这个问题，是吧？当然我们不是故意去宣扬自己的问题，把自己的问题啊就好像广播，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多少时候啊，我们不肯诚诚实实的坦然承认我是什么人，然后我经历了神什么什么什么，神怎么样给我的医治，我们就想赶快把它藏起来。我们的孩子有问题，我们的婚姻有问题，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常常就要把它赶快藏起来，不要给人家知道，对，我们让我们怎么能够显出神的作为呢？感谢主，耶稣来找到他，让他能够来归向这个光明啊！ 哦，所以这边呢，耶稣有医治的权柄，那边是以利亚是经历神给他祷告的权柄。耶稣来啦，就不一样啦，事情就要转变啦。这个人是生来就瞎眼的，但是以色列家百姓是什么？是因为罪而瞎眼，是因为拜巴利而瞎眼。今天我们的眼睛是怎么瞎的？我们本来重生得救的是神的孩子，为什么我们今天主的话看不明？我们对世代看不明，我们对人家很多的这个病痛啊，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灵命各方面我们看不明啊。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的偶像一定要拿掉，我们的罪一定要求主拿掉，显出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拿不掉的偶像把它拿掉，解决不了的难题，神来帮助我们哦，求主也来拯救我们哦，不是只有他哎，还有我们哎，我们心持恶意是最厉害了，是吧？所以今天约翰福音第九章，一方面讲生来瞎子能够看见，最啊再一段就是瞎子被法利赛人一再审问，一再审问，哎，真奇妙，后来呢，反而让这个瞎子越变越明，越变越明哦，最后他能够认识他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了一个敬拜神的人。所以耶稣要来拯救瞎子是何等大的救恩哎！四到十二就是耶稣讲，那我们现在趁着白日要做，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哇，这个神学这样神学那样，现在是怎么样？白日我们必须去做，我们必须去做，主跟门徒必须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作，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我在世上是世上的光啊，耶稣说了，他就行动，他就做了一个吐唾沫，地上和泥抹在瞎子眼睛，重要的是什么？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啊，你去一洗，叫他去，结果这人去了没有？他去了，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哦，所以重要的就在这里，耶稣他来找到这个瞎子，然后他就告诉门徒，现在我还在的时候就是白日，一定要必须快快做工，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趁着白日，趁着我们还活着，趁现在是恩典的时代，我们必须做工，但是做什么工？差我来者的工，不是随便什么工自己随便去乱做，我们必须知道神差我们来做什么工，我们真的是要来开瞎子的眼睛，我们要把这个救恩带到瞎子的面前，因为这个世界真的因为人他看不见神，你有教会他看不见，你有耶稣他看不见，你有圣经他根本你拿到他面前他看不见，因为世界的神，所以两边啊，我觉得真的很，一个是生来是瞎眼，一个是世界的神把我们眼睛弄瞎了，所以这个瞎子是很苦的，我们活在最终的人是很苦的，会像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真的很苦啊，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主的工呢，我们要趁白日，我们不能再虚度光阴啊，我们不管活多少岁，我们现在一定要祷告哎，我们一定要传道哎，我们一定要去帮助人哎，让人啊来从撒旦的权势，从罪里面归向神。我们不是要把人领到教会，参加一个什么俱乐部一样，来吃来喝来看来看他们演话剧，我们要来领他们来敬拜神。好，这个四到十二节啊，第一个就是信从主话，瞎眼打开，他真的去洗了。因为希罗亚他说耶稣是真正的希罗亚，他是神的生命泉源啊，我们真的相信了，我们去做了，是不是他就眼睛就打开了，他就眼就打开了，是吧？他本来这么的无助，这么的可怜什么都看不见，哇，他现在肉眼能够看见了哦，主啊，真的很奇妙。所以我们要趁着白日殷勤做工是第一个对点那边是黑暗掌权，遵命隐藏，所以我们隐藏有时，做工有时，在黑暗能掌权的时候我们要隐藏起来，让神做我们这一边呢，耶稣还在，这个时候是要快快的来传扬的时候，所以我们呢要赶快的殷勤做工，两个相辅相成。我们一方面好好的伸长，把我们生命造就好，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要殷勤的做工。我们一方面殷勤的做工，我们更要侧重什么？我们要内里不断的要退到主的面前，免得我们自己反被弃绝了。还有第二个对点，信从主话，瞎眼打开，那边顺从主话，灵眼打开啊。所以这个就是。那边就是以利亚真的经历神话语的信实，这边也是啊，耶稣一来，扫罗就变保罗嘞，从黑暗进了光明啊，撒旦的权下飞向神啊，他看见了。十三到十四他面临考验了，什么考验啊？哦，对不起，哦，到十二节，这个第九节第八节，对不起，第八节到十二节我补充一下哦。那他一回头呢，他去洗啊，一回头哎，哇，就看见了，真的他这好奇妙啊，那他的灵舍啊，这素常见他是讨饭的，所以就把他的过去灵舍都见证了嘛，原来这是坐在那里讨饭的一个瞎眼的啊，是吧？诶，这个不是那个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大家觉得很稀奇啦，诶，那个从前不就是那个坐在讨饭那个人吗？大家就说，诶，有人说是啊是啊，有人说不是啊，哪里，诶，但是有点像他，认不出他来了， 怎么会这么稀奇啊？一个生来眼睛瞎的，现在眼睛不瞎了，怎么会让素来认识他的人都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他？你说眼睛看见多么的重要，这个不是肉眼的问题了，联系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看见，我们能不能够看见耶稣，我们能不能够看见自己是一个活在罪中的，我知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知道，我现在，我过去当然没有重生的时候我在黑暗里，我现在重生了，我眼睛到底有没有开，我有没有看见我自己里面有多少的罪啊？如果我现在都还不知道自己的罪在哪里，我是瞎子哎，我虽重生我还是瞎子哎，我们要切切的求哎，求主把我的眼睛打开耶，智慧启示灵充满我耶，我要跟主买眼药耶。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冷不热啊？这是我的连续我们的教训啊，因为时间不够，求主也怜悯我，就是我们都为什么会这样啊？对，原样未变耶，而这个人耶才刚刚眼睛打开，人家认不出他来耶。像路德耶，婆婆跟他讲，你呀、啊、要沐浴抹膏，是不是换上衣服，不使人家认出你来。今天我们是不是搞来搞去，聚会来聚会去，你家里人都觉得你还是一样，这件事情来你就是这样的，你都没有改变，那我们有问题耶，那我们的眼睛就是没有开呀，是不是这样的福音人家不要耶？而这个瞎子这么奇妙耶，哇，大家说怎么回事啊，到底是不是他？你看这个时候瞎子多么的骄傲，是我，多么的快乐啊，他能够看见这些人耶，平常啊谁踢他一脚，平常啊谁把东西丢在他脸上啊，踢翻他的饭碗啊，他今天都看见了，但是他太快乐了，是不是？他看见了，他不会再坐在地上炒饭啦，他不会再坐在地上啊，主啊，这个抓世界的垃圾啦，他不用啦，他现在站起来啦，是我啊，他能够见证啊，他这个人以前是根本就没有人管他的，哇，现在他成为焦点了，他要做见证了，是吧？我觉得很兴奋。他说你眼睛怎么开的？他说有一个人啊，名叫耶稣，叫我这样这样，我就看见了，是不是啊？信从主，哇，眼睛打开了。13到34，好啦，现在他们就把我注意到这个字，他们就把从前，是不是从前，现在这一个人变成从前瞎眼，现在不是了，他们就把从前瞎眼人哇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了。因为是安息日嘛，法利赛人就开始盘问了，你怎么看见的？瞎子说，他把泥啊和在我的眼睛上，他把泥抹在我的眼，他也没看见耶稣吐口吐唾沫嘛，因为那时候他眼睛是瞎的嘛，但他知道是泥抹在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是吧？哇，法利赛人说，这个人不从神来的，不守安息日，这就是法利赛人，是吧？是一个死的，是一个瞎子，这么大的一个见证，他还要去研究啊，不守规矩，不守安息日。好、哦，又说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自己矛盾嘞，又说神迹，又说是罪人，是不是？哦，真的都他完全不明白啊！你这个瞎子在你的安息日之下，在你的这个会堂里面，他一直是个瞎子，如今他看见了，岂不是应该欢喜快乐吗？他们不，哦，所以就开始来盘问他，哇，起了纷争了。然后17节就骂他了，你说你怎么回事？那个开你眼睛的什么人？他说是个先知。哇，这个瞎子也是很奇妙。因为他现在眼睛打开了，他看见了，他就明白了，是吧？你们法利赛人还要为这个来纷争，还要搞不灵清，而这个人怎么这么奇妙，会来找我，会来跟我讲话啊、哦！我听到他的话，我就开了，这不是先知还是什么？犹大人就不相信啊，他从前他们就来研究啦，是不是？哇，这个不信的人来研究这个神迹了，哎，不信他从前哎，好，他们很科学了，父母叫过来，对吧？这是你的儿子吗？你们说。生来是瞎眼的怎么能看见啊？父母说，哎呦，父母很害怕，父母说，哎呦，是我们的儿子生来瞎眼的，我、哦、这个我知道，我们知道，现在如今怎么能看见？不知道，不知道，谁做的？不知道，不知道，你问他，问他为什么呀？22节，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场，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哇，所以这个父母啊面临考验了、啊、害怕推脱，因为利益相干，你看见吗？有的时候真理真实的见证，真理重生的见证，也会把亲情切断，但是这个时候这个瞎子他父母肉身生他是个瞎子，对他没有办法， 但是这个耶稣素不认识，为他做了一件事，解决了他整个人生命运的问题。他的眼睛打开，他整个命运会解决了，他不会再去要饭了，他可以不一样了，是吧？但他的父母为了利害关系啊，就把他赶出会堂。主啊，第二次法利赛人又把他叫来了，那个从前瞎眼的，你要把荣耀归给神，来吓唬他了，是吧？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这句25节这是一个名言，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见证，是一个真实的经历，这个是他所知道的，真的来震动我们。我们可能知道很多很多的圣经，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没有经历，我们所学的太多了，太可惜了。我们成了一个邻里讨饭的，直到今天我们每一天听了很多的圣经，我们没有去经历，我们内心的眼睛，心灵的眼睛没有越来越明亮，我们甚至于会像以色列家越来越心慈二意，越来越像他的父母，在为这一些属世的属灵的虚浮在打算盘，看重的是会堂里的肯定，教会的肯定，看重的是牧师对我笑还是不笑，看见的是人家是不是羡慕称赞，而不看重我到底心灵眼睛有没有打开，我是不是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找得到主吗？我们现在都找不到主，打开圣经找不到主，所以求主帮助，这一件事情一定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一生一直的。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然后他们就回答，然后这个如今能看见的非常奇妙，他有胆量有智谋了。他说我刚才告诉你，你们不听，现在为什么又要听呢？真的好像不用再跟他们重复，因为这些人是不信的，是吧？莫非你们要做门徒啦？哦，真的很奇妙，他们就骂他了，你看威吓他了，是吧？然后第30节那个人就回答，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他反瑕疵嘞，他一点都不再惧怕了，因为他眼睛开了，他还有什么可惧怕？他已经知道真跟假了，他已经知道了，你们根本就没有给我什么，我在你们这个律法之下，我做讨饭的，我永远站不起来，所以他真的已经得释放了。所以31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啊，唯有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始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就他们就把他赶出去了，他的眼睛打开，他再也不惧怕了。他们把他赶出去他也不惧怕，因为他能看见了，他能够完全知道他。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明明已经重生了，我们明明知道有天堂，明明知道神是真的，为什么我们要玩假的？为什么我们去教会要玩假的教会？为什么我们要来读假的圣经？为什么我们要做虚假的祷告？为什么我们要追求虚假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子虚虚假假的侍奉？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求主今天开我们的眼睛，他宁可被会堂整个赶出去，被社会赶出去，他已经看明白了，这一切是粪土，就像保罗一样，这个是粪土，先前与他容易的，如今看为有损的。我们一定要开眼睛，我们的工人要开眼睛，我们的信徒要开眼睛，工人眼睛打开，信徒眼睛才会打开。今天信徒心慈二意，因为工人心慈二意，我们神的家，我们的教会为什么这样子的枯干？为什么我们这样子的黑暗？求主来帮助我，也请大家要为我祷告，给我开眼睛，这个意象是真的，神正在行动，神在到处开瞎子的眼睛。他们到了日本，日本的这些有钱的人开眼睛，他们学神学，他们看不见主的话，他们生命有钱，但他们很痛苦，他们现在要转过来，他们眼睛被打开， 香港的肢体，他们眼睛被打开，他们说我们香港如果被炸，我们什么机会都没有了。我要趁现在，我要做主的工，我要学道，我要祷告，我要先去到基利西，我要先隐藏，我要学圣经，我要真正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要好好的侍奉神，我不再侍奉马门，我不再行持恶意。求主给我们开眼睛。在贝尔格莱德，我们的牧师他是知道，但是不得已现在必须学神学，因为教会所谓的教会侧重这些，心灵没有得到满足，心灵的枯干。我们真的求主来帮助。所以这个真的是13到34节，面临考验，父母是惧怕推脱，所以他宁可他的孩子是瞎眼平安无事，是这样子的吗？我们宁可我们的孩子乖乖牌吗？生儿养女到的时间就去嫁，然后教会走走，我们难道做这事实是希望是这样吗？就像这个瞎子的父母吗？难道我们就是这样子的父母吗？我们怕征战吗？我们怕付代价吗？我们怕失去吗？就叫我们的孩子都乖乖牌吗？随着这个时代走，信心完全是没有吗？求主叫醒我们，震动我们。哎，那边是面临绝境，哎，信神应许，这一边呢见证神。这个瞎子真奇妙，因为他看见了，他里面太火热了，他知道他是个人呢，他以前都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子，他现在知道自己是个人，哎，他有价值，哎，他有经历，哎，有一个人为他做了一件事，哎，虽然他还不认识这个人，哎，所以他见证神越发有胆量，哎，我从前我瞎眼，我如今能看见，哎，他得胜又得胜，哎，你把我赶出去他也不怕，是不是？那边是经历神，面犹不短缺呀。寡妇造型果然，哎，这个是瞎眼的造型，哎，果然，哎，从今，哎，从前瞎眼的如今看见，哎。再来35到41，这瞎子被赶出去了，耶稣听说啊，耶稣就来遇见他，感谢赞美主，你把瞎子赶出去，耶稣把他领进了神的救恩的门啊，感谢主。哎，我们今天到底要走宽门还是窄门啊？求主帮助，让我们清楚，让我们不再做一个睁眼的瞎子，哦，让我们真的苏醒过来，或向左或向右，这是正路，我们要行在其中，我们一定要走这个窄路，我们一定要分别为圣，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走一个活人的路，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这个耶稣就遇见他，耶稣再遇见他，耶稣一来肉眼就看见，耶稣再来遇见他，灵眼打开，你信神的儿子吗？你要见神的儿子。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啊？肉眼打开了，肉身的难题解决了，灵性呢？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们。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了，就跟耶稣了，他敬拜真神了，耶稣引导敬拜神子，是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肉眼打开，很会批评论断，很会用自己的高傲来贬低别人，让我们真的耶稣再来，把我这个黑暗，把我里面的黑暗照明，使我能够敬拜神的儿子。那一边是爱心切祷，一边是祷告，这边是耶稣的引导。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主的话，要有人传道，要有人把神的儿子见证出来。那这边就是祷告，那边就是传道，主话引导，这边死孩子复活，这边怎么样？得救啦，得救啦。所以是吧，这边是我们一定要经历死而复活的生命，那一边我们一定要经历，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来认识，我们要敬拜神的儿子，我们不能够再把我们自己以任何一切来拜，我们不能够再拜其他的，也不能把其他的同等跟神儿子一样的高，都不能。一边复活一边得救了，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把一切的问题带到守望楼，在守望楼的祷告，死的能够变活，我自己祷告，同心合一祷告，在这个守望楼，哈巴谷看见超成，在这个彼得一个多家的楼，他们看见死多家能够活过来，不是善行能够救人啊，自己都没有命啊，乃是耶稣能够使死都活过来。所以今天我们的守望要经历，我自己要活过来，别人也要活过来，我们在守望楼，我们要经历瞎子眼睛打开，寡妇的眼睛打开，认识神。今天我们不是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病怎么样，哦，什么婚姻怎么样，我们要求的是开眼睛， 我们要回到神自己这里来，你有了基督，你有了一切，求主来帮助我们赚得全世界，丧失自己的性命来、啊、求主来怜悯、啊、我们要、迫切的祷告，我们开全地瞎子的眼睛、啊、最后一个，那些法利赛人啊，还觉得说、耶稣说我为审判而来呀、啊，是吧？那你呢，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从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是不是？耶稣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你们真的就是有罪呀、啊！如果你法利赛人承认自己是瞎子，那你还知道你是有罪的，是吧？因为你是有罪不认神的儿子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抓着权位啊，抓着自己的教条法规这么严格啊，这不认神的儿子啊，他是生命啊，他来把人哎从黑暗归向光明哎，从偶像归向神哎。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到现在还不承认自己有罪，到现在还不承认神的儿子是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人在罪中，人在黑暗当中，所以并不是肉眼没有瞎的人就没有罪，并不是我现在还在站在这边，我会读圣经，我会唱诗，我会祷告，我就没有罪。我们一定要深深的省察自己，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厉害的搜，是不是？所以拒绝救恩必被定罪，那边是经历主话都是真实，所以先知的话都是真的，这边什么审判也一定是如此、哦、所以我们就往下看哦。那我们在这个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我们信了耶稣，他这个他们还拜了真神，那一边呢以利亚呢哦，帮助这个撒勒法的妇人呢，异教徒呢都能够经历，也神是真神哎，生命都在里面。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第三节，看见这一批是天上的大异象啊。十五章不要忘记啊，这是天上的大异象，老约翰看见啊，神的审判，公义的审判就要临到了，发尽啊，全地没有一个可以逃得过啊。然后天上啊就有歌唱哦，这些人靠着神有歌唱，从他们的歌唱就知道他们怎么得胜。第三节就是那他们的得胜是什么？怎么回事？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呀、啊！这就是他们的歌颂哎、欸，他们在那里唱乐歌哎、欸，他们在这个地上啊经历。我们知道摩西的歌啊，在出埃及第十五章就是过红海啊，百姓从世界分别出来，经过逾越羊羔，但是呢，法老的追兵在后面呢。所以他们经过了这个红海，他们就看见神彻底的灭绝了法老，还有埃及，还有法老一切的权势哎，所以他们就唱了这首战歌哎，得胜的战歌哎，啊，而且把他们带到圣所哎，带到山上哎，这么的完全哎，头底下沉沉的像石头一样沉下去，哇，真的实在是神的大救，太奇妙了，羔羊就是称颂他全辈的救恩哎，啊，所以。他们啊就歌，他们在那里大唱这个歌，因为他们在地上多有苦难，他们经历了，所以他们唱主神啊，你是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他们每一个都经历了他大哉其哉。你看这个瞎子是不是经历了大哉其哉啊？怎么可能啊，一个生来瞎子的给看见啊，是不是？我们真的是从老亚当来的罪性，怎么可能我们会脱离这个罪权啊？这么样子残害世界的人怎么会改变呢、啊？这样爱这个偶像的怎么会痛恨偶像啊？这样子骄傲的人怎么会变得这么谦卑啊？这么贪婪的人怎么会变得这么的爱奉献啊？大哉其哉呀、啊、万世之王，你的道途都是因为主的话，主的道路，好像在海中啊，那个时候摩西带领他们的时候，在红海你看得见道路吗？只有绝路，后有追兵，前有红海，绝路啊，前后都是绝路啊。但是当他们踏下去的时候，当他们祷告，红海就开了，是在海里面的，是凭信心相信的。你不要心持恶意，你心持恶意，后面追兵来，红海啊，就把的真的好像把我们要淹没一样。你心持恶意，你没有路，我们唯有祷告，我们立定心志，我要另有一个心志来服侍神，那我们就会看见他的道哉，他的道路是一哉成哉，红海成为干地耶。他们都出来了，这是两首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唱的歌哎，因为这个羔羊的歌就是十四章的新歌哎，我们都会唱哎，一定会唱哎，所以主主帮助我们，我现在我们要预备啊，这边诗篇八十五篇看起来好，八十八篇好像很黑暗，其实就是预备啊，我们没有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唱不出这样子奇妙的，能够单单称颂神， 不会称颂任何的，就是单单称颂神自己的作为，神自己的救赎跟原则。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这个诗篇实在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好像这个瞎子，他没有他在黑暗的时候，他是永远是瞎眼的。好像我们的以利亚，当他在神面前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像一个生产的妇人为他本族在那里的祷告的时候，他也好像会经历这个黑暗。因为真的约伯也是经历这一些，因为我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时候，我就看见原来耶利米所祷告的跟这个诗篇太多的地方是一样的。所以真的这实在是这个诗人，他是属灵的，他知道他的遭遇是从什么来，也许是他自己，也许就好像耶利米在哀歌里面一个生产的妇人，他觉得他全部都是黑暗，他觉得他痛苦，他觉得他没有指望了。但是当耶利米哀歌，他想起神的作为，想起神的道的时候，他心里有指望，他知道不至灭亡。虽然这首诗没有结局啊，很多诗都有一个好像悲哀啊，然后最后都有结局，他好像没有，从头到尾都是黑暗。但是今天我们经过这个黑暗，看见的是什么？启示录15章第3节，信心的果效。真的那个信心的果效。其实这首诗歌它的环境好黑暗，好黑暗哦，它经历很深很深的黑暗，但是它有一个光，就是它坚定的相信，它不断的交托，它不断的来祷告，它昼夜的祷告，它天天的祷告，它早晨的祷告，好像都没有环境的改变，信心在它的里面不断的发光，拯救它的神不断的在那里听，垂听它的祷告，我们是不会落空的。而那边天上已经有乐歌在唱出来了，唱出经历神奇妙的救赎。所以真的我们有神为我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我们在地上有苦难，在天上已经为我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五节，已经啊，不是临时，不是以后，已经有啦。所以这个诗篇跟这个启示录搭在一起哦，真的就是鼓励我们啊。好，所以一边是哀歌，一边是乐歌，怎么会变过去的？就是祷告，把我的心转向神。当儿女的心转向神，就会看见天父早就转向我们，你就会看见天父的眼光，而不是在周围环境当中找环境的光。神要借着环境，常常重判清理，长期的黑暗，怎么样？人家都有效，你就是没有效。借着这个使我们的心深深的归向他，使我们成为那一个时代以利亚心智跟能力的见证人，使我们成为那一个瞎子的见证人，不可抹煞的见证。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这一个诗人是一个希曼，是大卫所立的，是一个很宝贝的诗人。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何什么会唱这个诗，这个诗也特别的黑暗痛苦，真的很大的痛苦。因为他的痛苦在哪里？在心，他心里满了患难，他的心里面满了这个没有别的东西，这个是最大的苦啦。你外面有点苦，你心里不苦，但最怕是里面苦啊。你外面人家看不出来，人家不知道你怎么回事，但是里面好苦好苦好苦啊，而且是满满的，都没有别的东西啊。但是他这一点很宝贝，认定耶和华拯救我的神，他就只有向神说，是不是？这个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感谢主，还有一个希望，就是拯救我的神，认定他，他就是拯救我的神。但是他的感觉是很不好的，因为神他是知道，神是会拯救他，但是在等候拯救的那个光景，真的很难受，很难受。所以他就倾心吐意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真的很需要倾心吐意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我们真的不要再虚虚假假，很多属灵的一套一套，但是神就是要我们倾心吐意在他的面前，真真实实的告诉他，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是不是？他虽然很痛苦，但他知道他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人是何等的宝贝，是不是？他没有瞎掉，他没有被环境弄瞎眼，他的心眼呢是知道神，而且拯救他，他去昼夜，而且愿我的祷告，他就是什么都不能做，而且谁都不能帮他，但他知道有一件事情，他里面有生命，他可以有祷告，这个祷告真的是很宝贝，是一个真的从内心最深之处的那个信心发出来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心的光耶，在我们很黑暗很黑暗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耶，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会起来了，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这个诗人是不知道，我们是知道，我们有一个大祭司正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我们真的不孤单，圣灵也在为我们祷告，是吧？所以求主帮助，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说，神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祷告。所以一到三就是难中昼夜向神呼吁，是吧？然后第四那个不是一到八，对不起，一到八哦，一到三就是他的内心状况，然后四到八呢，他呢遭遇很凄惨啊，他跟这些无力的人一样，被丢在死人当中，好像是被杀人藏在坟墓，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他真的感觉上他是与神隔绝的一样的，都是在坟墓里黑暗绝望的人，而且他的光景是被神，他知道他的光景遭遇是从神而来，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们也必须知道，所临到我的这些遭遇是有神的安排，神不是来咒诅我们的，神是有他的美意的。对以利亚，他也要经过那个干旱，神是来造就他，使他生命和他的这个能力更多的有精力。然后对这个约伯也有造就，对很多人都有一些他的一个安排。好，然后呢，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然后你的愤怒，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被憎恶，被困惧，不得出来。但是呢，第九节，天天求告向你举手。十节到十二节，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他仅仅的一点力量就是向神举手，然后现在他就来跟神灼灼的来，好像来催促神，你一定要回答我，是不是？因为我如果死了，我就不能赞美你啦。你是有慈爱信实的，所以他满心满意就说，主，你把我救活，我要为你做见证，我要见证你的信实慈爱，我要见证像使这些像我一样经历死亡，在这个痛苦黑暗绝望当中的人能够起来。他有一个心智，他要来赞美神，他要来敬拜神。13到18，他的遭遇没早晨他还祷告，结果呢还是没有，还失望。他从小就受苦，所以他的痛苦真的是地上人间很少能够经历的，很少很少。但是感谢主，他竟然能够把这个写出来，实在安慰我们，我们很多人没有达到他这个地步，求主激励我们，鼓励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胆。有人，有这个人比我们还孤单，有这个人比我们还黑暗，比我们还苦。他到一个黑暗，和亲朋都离开他。所以九到十二是死硬中切求脱黑暗，其实也是出黑暗，最后不住呼求，哀歌变乐歌，也就是像以利亚，他不住的祷告，是不是？他不住的祷告，结果儿女的心就会归向父，耶利米他们这些生产啊，生产的代价，所以这个世代是这么的黑暗，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子的祷告，我们真的来回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三章零一节告诉我们，信从主，灵眼开，难中求，哀变乐。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也有相信顺从主，但是我们没有绝对，我们没有立刻，我们没有意志，所以我们的眼睛好像开了，但是又没有开。我们也在有苦难，但是我们有祷告，我们就是要凭眼见，我们常常就祷告了就要看有果效，我们才继续祷告。但是这个诗人真的鼓励我们，他不断的祷告，他就是不断的交托，不断的相信，他信心已经发光，天上已经有乐歌，这个盼望就在，盼望没有改变呢。求主让我们的眼睛也能够打开，让我们看见天上所为我们存留的盼望那么的真实，使我们心里，求我们来回应今天的话，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内心真的能够不断的向神歌颂他的大作为，他的话语的义哉成哉。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里一定要，我们的心里面要预备啊，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唱这个世界的歌，唱这个巴比伦的歌，唱偶像的歌，唱这个成功神学的歌，我们不能够唱这个觉得说马门的歌，我们一定要预备我们的心，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死孩子活过来没有，我自己活过来没有，
我的眼睛开了没有？哎，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心思恶意要到什么时候啊！我自己耶，主啊，我们的教会耶，我们神的家耶，我们的弟兄姐妹耶，我们心思恶意要到什么时候啊？现在是白日耶，还有一点点时候哎，全地的瞎子哎，全地的痛苦哎，全地被偶像哎，被异教掳去了。这么多的人哎，我们要起来为主做见证哎，唯有这个真实的见证哎，这一个又真又活神的见证哎，才能够使人苏醒哎，因为全地已经饥荒了，全地已经干旱了，需要真实的见证哎。哦，主啊，神怎么样把我们带出来？我们向神祷告哎，我们为自己认罪哎，我们为自己也求哎，不再心持恶意哎，我们也为所有哎需要带祷的，我们一同来向主呼求啊，请大家开麦一起来祷告。